上帝对耶路撒冷的忍耐只有使犹太人更加顽固刚愎，他们既恨恶而又残害了耶稣的门徒，就是拒绝了恩典的最后招请，因此上帝便撤回他所给予他们的保护，并收回那遏制撒旦和他使者的能力，把全国交给他们所拣选的首领去管理了。但全国的人民已经弃绝了那本可以帮助他们制服自己恶性冲动的基督的恩典，而今邪恶的冲动反而占了上风了，胜过了他们。撒旦鼓动人们心中最热烈与最卑鄙的情欲，那是人不再讲情理，他们已失去了理性，被情感与盲目的狂怒所支配了，他们变成鬼魔似的残酷，在家中，在国内，在贫贵，在富贵贫贱的各阶层中，都是猜疑、嫉妒、仇恨、纷争、叛逆、凶杀，到处没有平安，朋友亲属彼此出卖，父母杀儿女，儿女害父母，民间的官长连自己也无自制之能，放荡不羁的情欲使他们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犹太人曾凭着假见证把上帝无辜的儿子定了死罪，这时他们自己的性命也因虚假的控告而得不到保障。在他们的行动上，他们早已声明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这时他们的愿望果然实现了，敬畏神的心再不拦阻他们了。撒旦已在领导着全国、国内政治、宗教的最高权力都已在他的支配之下了。彼此对立的各党派的领袖有时联合起来，强掳并虐待同一个可怜的对象，但过后又彼此以武力相见，互相残杀，连圣殿的神圣性也不足以遏制他们的残酷与凶狠。有许多前来敬拜的人都在祭坛之前被杀害，圣所便被尸体所污秽了，但在盲目的亵渎的狂妄之下，这些残杀凶恶之事的煽动者竟公然宣告说耶路撒冷没有被毁灭的危险，因为这城乃是上帝自己的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起见，他们在罗马军兵已经包围圣殿的时候，还会买假先知出来劝告说百姓要等待从上帝而来的搭救。直到最后一天，群众还坚信至圣者必要降下干涉击败他们的敌人，但是以色列已经弃绝了神的保护，现今是得不到保障了。哀哉耶路撒冷，内讧内乱，彼此残杀，血染世街，同时有敌军攻陷了他的堡垒，杀死了他的战士。那在这里怀师母提到耶路撒冷怎么招致他的咒诅，这一切的凶恶临到耶路撒冷，临到耶路撒冷哈，不是上帝啊，不是上帝直接的干预。前面怀师母就讲到说，因为耶路撒冷拒绝了神的恩典，所以上帝就撤去了他的保护。那么上帝撤去了他的保护，就把耶路撒冷就交还给了他自己所选择的主子身上，主子手里。他所拣选的主人是谁？是撒旦。而撒旦他从来都是自私的、凶恶的。他从来没有说他要无私的去保护谁，所以你到了撒旦的手里，撒旦最终就毁灭你。所以耶路撒冷最终所导致的罗马的攻击，耶路撒冷自己城内的各个党派的互相的这种内讧内乱，彼此之间的因着圣灵上帝的不再干预而有的这种残暴在城内的，这些都是他们自己选择撒旦做他们首领的结果。所以是因为上帝撤去了对他的保护，但是之后他们所遭遇的这些凶恶不是上帝的直接的倾降他的愤怒，不是的， 上帝只是撤去了，上帝的最大的对人最大的愤怒就是撤去他的保护，任凭你了，就像法老任凭他的心刚硬，当上帝说任凭你吧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人就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因为那个时候人就没有了上帝的保护，就完全落在了撒旦的手里，那什么样的凶恶的事情就可以发生了。基督所说关乎耶路撒冷毁灭的预言，句句字字都应验了。犹太人从经验上体会到他所警告的真理，你们用什么亮器亮给人，也必用什么亮器亮给你们。有许多的实兆与奇事出现，预指灾祸与刑罚的来到。在深更半夜，有一道奇异的光芒照射在圣殿与祭坛之上，在夕阳落山的云端出现了战士聚集备战的幻象。夜间在圣所中供职的祭司们因神秘的响声而震惊，大地震动了，随后听见群众的呼喊声，我们快逃开吧。巨大的东城门本是极其沉重的，需要20个人才能把它关上，还有巨大的铁山把它稳稳地系在坚固的基石中，但在半夜的时候竟然不假人力而自己打开了。有一个人在耶路撒冷城的街上走来走去，宣告那将要临到这城的灾祸，一直传了7年之久。他日以继夜的狂放悲歌，东方之声息，西方之声息，四方之声息，攻击圣城圣殿之声息，攻击新郎新妇之声息，攻击全民之声息。这个怪人曾被捕入狱，遭受鞭打，但他口中却不出怨言。他对于所受羞辱和虐待的回答只是：祸在耶路撒冷，祸在其中的居民。他警告的呼声没有停止，直到他在自己所预言的灾祸中被杀的那日。这都是讲的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之前所有的这奇事异事。在耶路撒冷的毁灭中没有一个基督徒遭害，基督早已向他的门徒发出警告，所以凡相信他话的人都警醒等候所应许的兆头。耶稣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薛提亚统帅罗马军兵围城之后，正在有利于即刻进攻的时候，这个罗马人啊却出人不意的突然解围了。这被围困的城邑正处于苦战绝望想要屈服投降的时候，罗马的将军却毫无理由的下令军队撤退了。其实这是上帝的慈悲安排，只是他自己子民逃脱的良机。主所应许的兆头已经向那些等待着的基督徒显现了，现在正是给一切听从救主警告的人一个机会。上帝掌握了当时的局面，使犹太人和罗马人都不能阻拦基督徒的逃亡。在薛提亚撤兵的时候，犹太人是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内在撤退中的敌军，正当两军相遇全面交锋的时候，基督徒就得了一个出城的机会。在这时四乡里也没有那些会拦阻他们的敌军了。在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犹太人正聚集在那里守住棚节，因此全地的基督徒竟可以逃走而不受阻挠。他们赶快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约旦河外比利亚地的伯拉城，就是今天的佩拉古城佩拉古城。犹太的军队在追击薛提亚和他的军队时，猛然突袭他们后面的部队，几乎把他们完全消灭了。罗马人经过极大的困难才把军队撤回，犹太人几乎是毫无损失地压着战利品凯旋耶路撒冷。然而 这次表面上的胜利只有带来不幸的后果，他只有鼓励他们更顽固地抵抗罗马人，终于使那不可形容的灾祸迅速地临到这注定遭劫的城邑。在提多大将再度包围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该城所遭的灾难是极其悲惨的。那是正当逾越节啊，包围了很久哈、啊，这都是又是逾越节了。前面是祝棚节的时候，基督徒撤退啊，这都又过了好几个月了啊。逾越节有数百万的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城内，他们的粮食若是善于保藏，原可以供应城中居民数年之用。但城内敌对的党派在极度纷争之余，早已把存粮破坏糟蹋了。现在饥荒的种种惨剧都演出来了，一升小麦售价一塔连德，一塔连德是35公斤一塔连德。饥荒的灾情极其惨重，以致人们适时自己的皮带、鞋履和盾牌上的皮面。许多人在夜间偷出城外采取野草，虽然有很多人被敌军捉去用惨刑处死，即使能有人安然回来，但他们那冒极大危险所得来的一点东西却往往又被人抢夺去了。当时有权的人是用极其残酷的拷刑迫使困疲欲死的平民交出他们所藏的最后一点食物，而这样的惨事往往是少数衣食温饱的人所为，意在囤积以备后用。千万的人因饥荒和瘟疫而死亡，人的情感似乎已经消磨无余，丈夫抢妻子的，妻子抢丈夫的，儿女从他们年老的父母口中抢取食物，先知所发的问题，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然而在这遭劫的城内得到了答案。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再者，1400年前先知所预言的警告也应验了，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必恶眼看她怀中的丈夫与她所要生的儿女，因她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地吃了。申命记28章56到57节，这个是上帝，申命记28章啊，这里是上帝对以色列人遭遇立约的咒诅啊，当时的描写一一的应验，按照字面意思一一的应验，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公元70年的时候了啊。罗马的军长尽力设法用恐怖手段恐吓犹太人，迫使他们投降，那些倔强的俘虏被提了出来，是以严刑拷打，随后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竖立在城下。这样被处刑的每天有好几百人，这严酷的惨事继续下去，直到约沙法谷及独楼地到处都竖满了十字架，甚至人在其中也无法走动了。这就悲惨地应了犹太人在比拉多审判台前所发的可怕誓言，他的血归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是他们，比拉多在问他们啊，说这是你们的王，你要我把你们的王怎么样？他们说我没有王，除了该撒我没有王哈、啊。然后他的血归到我们身上。提多大将本来很愿意接受这场可怖的惨剧，使耶路撒冷城免于遭受全面的毁灭。当他看到满山谷堆积的尸首时，他心里充满了战栗。他从橄榄山顶上遥望着那壮丽的圣殿，欣赏得出神了，于是便发出命令，不许他的部下动圣殿的一块石头。在他试图攻入这坚城之前，他曾向犹太的首领发出一个极恳切的劝告，叫他们不要逼他在圣地内杀人流血。如果他们肯出城在另一个地方交锋，罗马人便不会侵犯圣殿的神圣。约瑟夫就是那个 我以前给大家说过啊，这个是犹太人的历史学家，他是去过罗马，他知道罗马很强大啊，所以他知道犹太人会输掉的。所以当他从罗马回来，让他发现犹太人反抗罗马要争取独立，他就劝他们不要独立，但是没办法啊。然后他们把约瑟夫，犹太人把约瑟夫任命为加利利的那个总长，军队的将军。结果加利利失手了，然后约瑟夫他自己，也不肯自杀啊，其他人研究都自杀了，他最后剩了下，他跟另外一个同事，他跟那个人说，咱们就别自杀了，然后他出门投降。投降之后，他跟提多，他给提多的爸爸那个威斯潘辛将军说了个预言，说你有皇帝相啊，你一定将来是要做罗马皇帝的。结果没隔几天，尼禄皇帝自杀，消息传过来，威斯潘辛回到罗马就做了皇帝了。所以他后来成了提多大将的一个门客啊。约瑟夫啊，他呢被犹太人认为是个以色列的奸细哈，投靠罗马人的。他也曾亲自发出一个极动人的请求，劝他们投降，一边救自己的性命，因为他就是投降的嘛哈，一边救自己的性命、诚意和敬拜之所。但他们却以苦毒的咒骂回答他。当这最后一个调停人站在他们面前发出恳劝的时候，他们竟用标枪投刺他。犹太人已经拒绝了上帝儿子的请求，所以这时的劝诫与忠告只有使他们更加坚决，顽抗到底。提多为保全圣殿所做的努力终于徒然，那位比他更伟大的主已经宣布过了，在那里必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犹太领袖们的盲目顽梗以及围城之中所有可憎的罪恶，煽起了罗马人的厌恶与愤怒。最后提多便决定要猛攻圣殿，将它占领。虽然如此，他还是定了主意，无论如何要尽量保护圣殿免遭毁灭。然而他的命令竟被漠视了。在他夜里回到营帐休息之时，犹太人从圣殿中突然冲出，袭击外面的阵地。在这次作战中，有一个士兵将一个火把丢进了圣殿廊前的一扇门内，于是圣所四围的香柏木香房立刻着火了。后来提多赶到那里，有许多的军长和士兵跟着他，他命令士兵去救火，但都直若盲文。这些兵丁在愤怒之下纷纷将火把丢进那接连着圣殿的房间内，然后他们用刀剑杀戮许多在圣殿中避难的犹太人。在圣殿的台阶上，鲜血像河水一样流了下来，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了。人们听见一阵阵的大叫声，比交战杀伐的声音更为响亮，说以加伯，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个很多犹太人他们以为到了圣殿，圣殿有上帝的灵格嘛，他们觉得上帝要救他们。那这个圣殿已经，耶稣基督已经没在里面了哈，真正能够救我们的不是某一个建筑啊，就像当初里斯本大地震一样，里斯本大地震那个是标志着这个2300日预言的快要临近终点了啊。里斯本大地震那个时候，很多天主教徒都躲到里斯本的这个教堂里头，结果照样被教堂照样被坍塌，被地震震落，然后人们很多天主教徒也死在那个地震当中哈。所以我们真的不要以为这些庙宇、这些圣殿、这些教堂就能够保护我们哈。然后以加伯，这是那个以利的儿媳妇啊，在生孩子的时候，他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以加伯，荣耀离开以色列啊。那个是当初士师时代，撒母耳小的时候啊，那个以色列人把约柜抬去跟非利士人打仗，然后约柜被掳去，消息传来，这个以利的儿媳妇，她的丈夫也被杀了，在战争当中啊，然后她自己难产，然后喊了一个以加伯，给儿子取名叫以加伯哈。提多无法制止士兵的狂怒，便同手下的几个官兵一起进入圣殿，观看着神圣建筑的内部。殿中的辉煌景色使他们惊讶不已，这是火焰还没有烧尽圣所。于是他变作最后的努力要挽救这殿，他一跃而出，再吩咐兵士防止大火的蔓延。百夫长利伯拉利还用指挥杖去迫使他们服从，但那些拼命攻击犹太人的疯狂兵士因了战争的兴奋和抢夺截取的无厌欲望，这时 连指挥仗所象征的皇帝权威也视若无睹了。兵士看见周围每一样物件都发出金光，在熊熊的烈火中光耀夺目，他们以为圣殿内必是藏有无数的财宝。有一个士兵趁人不防备，把一个烧着的火把塞进殿里的枢纽里，全部建筑在一刹那间便燃烧起来了。浓烟和烈火迫使那几个军官退出圣殿，于是这座壮丽高大的建筑物只好任其遭劫了。这场大灾在罗马人看来是一件骇人听闻的惨事，而在犹太人看来又怎样呢？圣所所坐落的整个山头像一座火山一样四面着火，房屋轰然一声一座一座的倒塌了，被卷入烈火吞没无疑。镶白木的屋顶成了一片火焰，镀金的间隔看上去好像烧红的大铁锥一样，城楼上的火焰与烟云直升天空，临近的山头映得通红，照出黑暗中的人群正在恐怖焦急中注视着这一场大劫。在上城耶路撒冷分成上下二城，在上城的城墙上与高处站着许多人，有的脸上露出失望苦恼，面无血色，有的显出难报的怒容罗马兵士跑来跑去的呐喊声，倒在烈火之中的叛徒的哀鸣声，大火焚烧的怒吼声和梁柱倒塌的轰隆声混成一片，四面山谷中的回声响应着站在高处之人的尖锐叫嚣，盐城一带回应着哭泣嚎啕的声音，饥饿垂毙的人们重新鼓起残余的一点力量，发出痛苦绝望的哀鸣。城内的屠杀比外面所见到的情景更惨，男女老少、叛徒、祭司以及顽抗的和求情的都一律在这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中被砍倒了。被杀之人的数目远超过杀人者的数目，军兵只好在死人堆里爬上爬下进行杀灭的工作。这样的记载是约瑟夫的记载，他是亲眼见到的是一个目击者，然后怀师母从约瑟夫的书里抄下来的在圣殿被毁之后不久，全城就陷落于罗马人的手中。犹太的领袖们放弃了他们那些牢不可破的堡垒，提多大将进去占领的时候发现堡垒都是空的，他惊异地望着这些防御工事，并宣称这是上帝将城交在他手中，因为这样雄伟的堡垒远非任何猛烈的武器所能攻陷。结果全城和圣殿都被夷为平地，连根基也都被挖出来，至于圣所坐落的地基也被耕种，像一块田一样。自从被围直到这场大屠杀为止，死亡的人数凡100余万，100万还多，剩下的人都被掳去了，或被卖为奴，或被带到罗马用以增加胜利者凯旋的光荣，也有的人被带到圆形戏场投在野兽群中，此外还有些人则分散在世界各地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一个提多大将带着圣殿的这些器皿回到罗马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场景现在还在罗马那个圆形大剧院旁边的那个古代的罗马集市旁边修的这个凯旋门上面，凯旋门的门拱上还有这样的浮雕都看得出来，那个金灯台，以色列的金灯台的浮雕都在上面犹太人已经为自己筑了镣铐，并为自己盛满了愤怒之杯，这全国所遭遇的毁灭以及此后在困苦流离中所受的一切祸患都不过是他们亲手所撒之种的收获而已。先知说，以色列啊，你自取败坏，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他们所受的灾难往往被人看为是上帝所直接判决的刑罚，这不是的，这是错误的，上帝没有直接判决，那个大欺骗者正在利用人的这种看法来掩饰他自己的工作， 犹太人因为顽固地拒绝了上帝的慈爱与恩典，所以上帝就撤回他保护的手，撒旦便可任情地管理他们了。在耶路撒冷遭毁灭的巨灾浩劫中，就可见撒旦在那些服从他管理之人身上所施用的毒辣手段了。所以这里注意，一定不要认为犹太人他们的这种公元70年的被毁灭，以及之后希特勒对他们的毁灭是上帝的刑罚，不是撒旦的作为。这是撒旦的作为，撒旦对于投靠到他的下属去，投靠到他那里去的人，他才不会说犹太呢，他只会毁灭他们撒旦不会像上帝这么来保护人的，不会的他最终就是要毁灭他们，这就是他的目的。但是撒旦就希望我们去想，哎呦，犹太人遭遇这些都是上帝的刑罚希特勒这样迫害犹太人也是上帝的刑罚。错，这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了。上帝并没有直接对以色列人施行这样的刑罚，只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了上帝的保护，没有了上帝的保护，撒旦就作用在他们身上，撒旦就降在他们身上是这样子的所以包括这次非典包括这次这个新冠，都不是上帝的刑罚，是撒旦在动工，撒旦的攻击是人祸是撒旦借着人来进行的攻击，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家千万不要上撒旦的当把这些罪恶的事情都归到上帝那里，上帝不来背这个锅我们因为享受所赐的平安与保护，真不知欠了基督多少的债。那使人类不至完全屈服于撒旦权下的，乃是上帝约束撒旦的能力。上帝的慈悲与忍耐常遏制那恶者残忍恶毒的权势，这就是世上悖逆与忘恩之徒所应该感激上帝的地方。但何时人越过了上帝忍耐的限度，他就要把约束的能力撤回。上帝并不以执行审判者的姿态看待罪人，他只是让那些拒绝他恩典的人自食其果。人每次拒绝一线光明，轻视或忽略一道警告，放纵一次情欲，干犯上帝的一条律法，就是撒了一粒种子，后来必要得到收获，毫厘不爽。上帝的灵若是一直被罪人拒绝，最后只好从他身上收回，此后这人就再没有能力控制自己心中的邪情恶欲，也没有保障可以脱离撒旦的凶恶与仇恨了。对于一切轻忽上帝恩典的邀请并抗拒上帝慈悲恳劝的人，耶路撒冷的毁灭乃是一个可畏而严肃的警告。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个警告更确切地说明上帝对于罪恶的憎恶和有罪的人所必受的刑罚了。他们所受的刑罚是自己罪恶的后果。救主所说有关耶路撒冷遭受刑罚的预言将要应验在另一件事上。对于这件事，耶路撒冷的荒凉凄凉荒废只可算是一个隐约的预表，也就是说耶路撒冷所遭遇的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将来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所要遭遇的那才是真正的严重。从这蒙拣选大臣的厄运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拒绝上帝恩典并践踏他律法的世界所必遭受的灭亡。大地在这犯罪作恶的数千年中证明了人类不幸的记录是幽暗的，人心在思考中厌倦了，思想也疲惫了。世人拒绝上天权威的结果真是一系列的可怕。虽然如此，但那有关将来之事的启示却提供一幕比这更为犹豫的景象。这以往的记录，骚扰、相争、革命、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等等，若与上帝约束之灵从罪人身上全部撤回，不再抑制人类的情欲和撒旦愤怒之时的恐怖状态相比，那真是算不得什么了。到那时，世人就要看到从未曾见过的事，就是撒旦统治的最后结果。 那就是十大灾的时候，最后的七大灾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要撤走圣灵，这个世界就任凭撒旦来作王了。但是上帝要保护那些受了圣灵印记的上帝的儿女，但那日子正如耶路撒冷遭毁灭的时候一样，上帝的子民，就是一切在生命册上记名字的，必蒙拯救。基督已经宣布他要第二次降临，召集他忠心的百姓，那时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那时那些不顺从福音的人要被他口中的气所灭绝，并被他降临的荣光所废掉。像古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恶人要自取灭亡，他们要被自己的罪孽所绊倒。他们因了罪恶的生活，使自己与上帝不能相容，他们的天性因罪恶而极其卑劣，以致上帝荣耀的显现对他们竟成了毁灭的烈火。但愿人人警醒，免得疏忽基督所给予他们的教训。他曾警告门徒说耶路撒冷要遭毁灭，又给了他们一个预兆，使他们知道毁灭何时临近，以便逃命。照样他已经警告世人关于最后毁灭的日子，又给了他们许多兆头，使一切愿意的人都可以知道毁灭的临近，逃避那将来要来的愤怒。耶稣宣告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凡看到他福临的各种预兆的人，应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他向世人发出忠告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凡注意这警告的人，就不至被丢在黑暗之中，那日子也不至出其不意地临到他们。但对于那些不警醒的人，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今日世人不相信那向现代所发的警告，正如昔日犹太人不接受救主论到耶路撒冷所发的警告一样。无论如何，上帝的大日早晚终必在恶人不知不觉之时临到。当人的生活照常进行的时候，当人专心于享乐、营业、经商与积攒钱财的时候，当宗教领袖正在夸大世界的进步与文明，而众人却醉生梦死于一种虚伪之安全感中的时候，那时正如半夜里的盗贼偷进没有防备的居所一样，突然的毁灭必要临到一切不警醒与不敬虔的人，他们绝不能逃脱。愿神给我们警醒的心，愿神赐给我们圣灵，不将圣灵从我们心中收回，使我们在今天能够与主同行，能够蒙主保守。愿我们听主的真理，并且去实行它，奉主的名求，阿门。